们这一路查下去呢，这个不是好消息，因为你一定会发现说这里边呢，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教会的定义很不一样，很不一样。前几次也都说，这个定义呢，它不是说用的不是一本圣经，而是它对每一个词啊，它的解释都不一样了。我们上次花了很多的时间讨论这个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那么这个使徒到先知到底是什么？如果你确定就是13个使徒，再没了。先知呢，讲的是旧约的先知书。这两个职分呢，虽然是人都已经过去了，他们虽然死了，因信仍然说话。那不是他信不信，我知道他信了，但是我们如果不信的话呢，他说的话对我们来说呢，就这是一个教会方向基本的分水岭啊，也是在现在呢非常不受欢迎的一个讨论啊，大家不愿意讨论这样基本的问题啊，因为我们如果说使徒直到如今还活在我们的教会啊，就把他当成一个活人在那供着的话，很多事儿办不成行不通了，对不对？这里所说的第一使徒，第二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我上次也说了，这个教师啊，其实用现在的话根本就应该翻成助教，对吧？助教自己不做教材的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助教是帮老师讲，帮老师打点，帮老师改作业的啊，我们都是做助教的。做助教的，那也就是说呢，教会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啊，就像这个彼得后书里面讲的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啊，他那个已将是最重要的，他已经给了我们了啊，你先把这个东西弄好，就已经忙了一辈子，忙不过来了。那这个叫做神的教，神的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名词，上次张扬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但这个名词不是叫你自己去想象的，不是叫你去自己去发挥的。既然是神的教会，他有安排，他有设计，他有期望啊，服侍教会的人要向他交账，他要一个一个教会呢，真的是能够和天上的耶路撒冷合在一起啊。哥林多前书呢，你还可以挑出什么来呢？
感觉就是教会应该都是一个一个的，不很少有提那种普世教会或者是那个大的教会那种。
哎、用的词是什么呢？
各教会、众教会。
没错，没错，在哥林多书里边这样写，各教会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各教会有没有一个从属的关系呢？从这里看，就是母会、子会。主堂、分堂、大教会、小教会、职堂的教会，
好像都是平级的。
呀，他就是讲到众教会，神的教会呢是众教会。我从前怎么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，你们也当怎样行。他连问安都是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。这亚居拉、百基拉他们家里的教会也算是众教会之一啊，他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家教会、大教会、小教会的分别。我们如果从前面来看的话呢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。若有人想要辩驳，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，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。哥林多前书14章，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，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，因为不准他们说话，他们总要顺服啊，正如律法所说的。那这里所说的说话到底是什么呢？这是乱说话呢，还是发言呢？那这以后再说了啊。总之他这个看来看去呢，从这里没有看出任何一个子会、母会、大会、小会的关系。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留在心里，你一寸寸看过去，将来就知道了。那如果是众教会的话，是什么意思？福音书里面或者在其他地方有没有任何的主耶稣的比喻啊，或者是什么跟这个东西可能有点关系的？其实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啊，就是说这个天国好像芥菜种，拿去种在田里呢，这个芥菜种本来是百种里面最小的， 后来却长成了大树，有飞鸟歇在上面。假如啊，当然我在说这个东西是没有定解的。你假如把它拿来比教会的话，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跟教会有关系？
我理解是不是会是各方各族啊，各国的教会都叫众教会？
张扬讲那个东西挺重要，他就是并没有在讲一个所谓普世教会，而是每一个小教会，他在对每一个小教会吩咐同样的事情，讲同样的话，就像爸爸妈妈对每一个孩子是一样的，虽然你都是一家人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
我以前呢，就听到那个弟兄姐妹开玩笑了，就说：“哎呀，好比他带信主，那你就是我的那个儿子，我是你的那个妈妈。”他下边那个人听，那你带他信主，那你就我孙子了。我说你咋能这么说呢？我说在组里面大家都是平等的哈，我不是说那个教训的口气跟他说，这种玩笑话不太好吧？结果我这次听了一个那个就是讲道就说起来了，哎呀，我们这个教会就像刚才你说，那母会下面来呢，我们就是儿子辈的，你们其他那个都是孙子辈的。哎呀，我一听我知道，那难怪我说他们就这么素这么开玩笑，哎呀，听得我很不舒服。反正你教会走多了，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这种。
那是当然了，这个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是很讲究、很重要的。我们讲的很多关系在圣经里面是没有例子的。那当然，这个跟别人怎么解读耶路撒冷所谓的耶路撒冷大会有很大的关系啊。至少我个人是不同意目前市面上的解读，他们觉得那个大会是一件正面的事情，写的书信呢好像成了新约律法一样。其实那个都跟到底怎么去解读那一次的会议有关系。保罗根本不觉得有必要，不说他上次去请教。他认为在安提阿教会就可以摆平了，只是其他人不服气，派他们几个人就上去耶路撒冷请这个长老还有使徒们裁决。保罗根本压根儿不觉得有这样的必要，所以他在加拉太书他才说，我是带着启示上去的，我不是上去开会的。开会的时候他也不说话，为什么上去呢？他把他所传的福音暗地里向那些有名望的人解说，他还说那些有名望的人是从来没有加给我什么，反而他反过来说，就是奉割礼的人是从雅各那里来的啊。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麻烦的，因为从这里看，所谓的众教会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，那这一个一个的教会，假如被组织成一棵大树，你就麻烦了。飞鸟至少在主耶稣那一个比喻里边讲，这个飞鸟绝对是讲的撒旦，因为是同一段的比喻，他自己讲的嘛。飞鸟把落在路旁的剪圈的飞鸟就是撒旦，那怎么讲呢？后来这个飞鸟又不是撒旦了，肯定是因为同一段的比喻里边。接下去还有一个孪生的比喻嘛，就是面就要被一个妇人拿去藏在三斗面里面，全团都发起来。那你说这是天国，这不是教会？哎，主耶稣讲什么？讲天国在地上的事情，叫做天国好像，不是在天上你还有个妇人拿面酵塞到三斗面里面去，在天上还有这个撒旦来把神的话吃尽，不是这样子的意思。这个就是讲到天国在地上的一个进程。教会呢是天国的前身，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实践，但这个实践的时候，他不要你长成大树了。本来是百种中最小的，就是讲到教会，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种子里面是最小的，是最没有前途的，最没有潜力的。我们信的是一个已经被钉死的罪犯啊，可是这个最小的会长成一棵大树，这个大树大枝干底下呢，就变成了一个飞鸟有撒旦座位的地方。可是它很奇怪，你有没有看过芥菜种长成大树的？没有。那什么是芥菜种呢？你撒下去的一定长的是一颗一颗的芥菜嘛，对不对？它这个比喻它本身它有很强的矛盾性在里边，因为芥菜是不可能长成大树的。所以你会常常听有学问的牧师讲啊，哎，这个芥菜种啊，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芥菜啊，因为芥菜呢不会长成树， 我们不能太糊涂，主耶稣之所以要用这个芥菜种来比喻，就是因为芥菜种不能长成，不应该长成，也不会照理说会长成树的。不要自作聪明好不好，这百种里面最小的，不管是市场上买的，而是农人那时候种田的所有的种子里面，哎，到底它是不是芥菜，总之这些小种子啊都是长成菜的，不是长成树的，对不起。而它这个大树是一棵大树，那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啊，你可以说它是天主教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天主教根本就不算正统的一个教会，它算是一个邪道，对不对？外邦的教会啊，和犹太人的教会，你越是要把它合在一起，越是这个枝叶扩大的话，它的危险性就越大。啊，那这里所说神的教会是讲到一个一个独立的教会，这个叫做神的众教会、各教会。那你越是要把这个教会做得很大很大很大，比如说你现在去看这个 YouTube 上 ，YouTube 上至少有两三个人呢，他们是专门在干什么呢？他们是走遍各乡各城，专门去拍那个被丢弃的、人家不要的那种大教会。那里面是空空荡荡，没有人要了。其中拍了一个，就是我们旁边波马这个城，那个以前的波马中国教会在里面聚会的，现在已经完全空掉。这些 mega church 的下场都是这个样子，好漂亮，好大，里面好多东西还在呢。那这是神的教会一个很大的特性，就是所有的东西是一个一个的小芥菜。嘿，你长得好是一片青绿，长不好就成了一棵大树。与这个相类似的啊，不是一样的，是什么呢？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34节这里，他给他教会啊起了一个名字，叫做圣徒的教会。他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，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。你也可以说，你如果照着我们刚才的思想，一个教会是一个单元单元的，那一个教会除了是神的教会，而且还是圣徒的教会。哎，这个圣徒的教会这到底怎么解啊？再说，因为我们现在在这里看的这个凭据不多啊，但是呢，先把这个词摆在心里，因为除了神的教会，我们知道教会还一定必须是谁的教会啊？必须是耶稣基督的教会，对不对？所谓耶稣基督的教会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做主了。神的教会呢，是神培养了这个教会来作为耶稣基督的心腹，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为要得到一个水戒，知道把教会洗净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我们还没有再仔细去讲，但是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清楚，就是教会是耶稣舍了命所要得到的啊，这个我们也不太讲了。我们现在今天都是讲说耶稣舍命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叫世人得救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听传道人讲说耶稣舍命要得到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要无瑕疵可以献给神的？那就很麻烦，你的教会有没有瑕疵啊？对吧？那是另外一个观念，但是我们先看看这个在所谓圣徒的众教会，或者圣徒是多数，所以你直接可以把这个字呢反过来讲，就是众圣徒的众教会。教会除了是属于神的，是属于耶稣基督的，它一定还是什么属于圣徒的众圣徒。嘿，这个观念有什么重要的？假如这个可以算是一个名字的话。你知道一个教会它要不是神的教会，神的教会我们上次已经讲了，包括神的设计、神的安排、神的主权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那就更不用讲了啊，最重要以弗所书那一段。那第三个，它这个条件就是圣徒的教会或者众圣徒的教会，这什么意思？可能是什么意思？
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圣徒吗？
对，那你如果说这个教会是众圣徒的教会，它什么意思？
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一部分。
怎么样一部分？什么样的教会叫做圣徒不是一部分？什么样的教会叫做圣徒是一部分？分界线在哪里？
他是不是周日都叫一个教会？
这些是比较难的问题。我们稍微的说了一下这个圣徒这个字，你与圣徒相连的动词，教会是为了什么呢？除了是做基督的心腹，除了是让神可以住在我们中间，除了有一次名副其实的啊，神在我们中间居住的一个教会之外，还有很重要就是要造就众圣徒，亲爱众圣徒，成全众圣徒，服侍众圣徒。啊，因为讲到最后呢，这个教会基本的单位跟它的实质，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，实际上是我们，是每一个圣徒，对不对？你要讲这个圣徒的教会啊，哎呀，我们还有一个应该是比较早就做的题目，就是教会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。张扬，你们在那个系统里面，你们讲这个教会这个词的时候怎么说的？
他们不叫教会叫 gathering 吗？
不叫教会就 gathering 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他们是说这个翻译名字不对，是不是？
那就是用希腊文嘛，因为他说现在如果用英文的话，别人都会有特定的
错误的成见，对。
对，他们连福音都不叫福音。
那个希腊文的教会它叫什么呢？
那不是 Ecclesia 吗？我也不知道。
它是叫 Ecclesia。
嗯。
Ecclesia 这个字儿哪来的？我知道这在目前的美国教会也是一件时髦事儿啊，很多传道人都开始强调这个词儿。讲到教会就其实应该是从这里开始讲，是讲什么东西呢？就是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在讲教会的时候。就是五饼二鱼以后，他带着他们继续往上走到了凯撒利亚的腓立比境内，他就问门徒嘛，人家说我是谁呀、啊？然后西门彼得不是答对了吗？16章16节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16章18节他就讲了一个词，他说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就是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词啊。那这个词呢，这个词在旧约里面找得到找不到？在希伯来文里面找得到找不到？
应该找不到吧？
找不到。他讲的是亚兰文，对不对？跟希伯来语是差不多，是很接近的。那他为什么要去借这个字来？他为什么不从旧约里面找个词儿来呢？或者从他们普通话里面找个词儿呢，或者发明个新词儿也好啊，怎么去借了个希腊词儿呢？你不觉得这件事有点奇怪吗？既然教会这么重要，对不对？基督为教会死，他是基督的心腹，他是神的教会耶。为什么外问旧约有没有？旧约是神做一切的事情都在旧约里边，先知说的话，摩西律法、先知的讲论、诗篇里面都没有的一个词，为什么这么奇怪？因为不错，你听人家讲，好像大家都讲的很有道理，对不对？但有一个根基的问题，就是这有这必要吗？他如果不用这个，他可以从旧约里面借，比如说哪一个字啊？然后直到目前为止，他没有称其他的东西叫做我的，你明白吧？因为他连枕头都没有嘛，他也许有个枕头，他没枕头的地方，我不知道。他从来不把世上的东西叫做我的，尽管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而且千山的牛、万山的羊都是他的。可是他现在要的是一个新造，这个新造的东西呢，他称他为我的。就是教会，旧造的东西他就不在福音书里面称他为我的，你有没有看见这个事情？他讲这个教会是谁的？是我的啊，那就和后来以弗所书讲的一样，他舍命是为了要得到这个教会。可是这个教会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希腊字的奇怪的东西呢？
这么深的我还真没听过。
它不是个深的问题，因为它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啊。因为我们等于说现在到中国去传道，我们突然用了一个洋文在里面，没人听得懂，这个字儿还不好拼 ，Ecclesia， 我们也不知道念的对不对 ，EKK 什么什么的。
但这个教会它不是大家都这么叫了，就好像就顺其自然。
对呀、啊啊，
现在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就是大家在那一起唱诗，在那一起敬拜的地方。
所以小心啊，因为教会。我们假如都成了树了，而且 飞鸟都住进来了，那很可能跟这个原始的意义有关系啊。那比较极端的，除了像张扬他们这种聚会啊，他现在就讲说很讲究很讲究这个东西。那在中国最出名的就是所谓这个聚会所的人，他们不把自己叫教会，他们把自己叫什么？
会所。
会所是他们聚会的地。
招会。
李长寿后来他就发明了一个词，他就叫招会。他为什么发明这个词呢？因为他说这个 Ecclesia 是招出来的一批人。他就给他下了一些定义，从哪里招出来呢？从世界里面招出来的一批人。诶，听起来很顺理成章啊。他说你们，我要将我的教会，就是我从世界里面招出来的一批人呢，建立在这个磐石上。你如果是这么理解的话，这有一点，他绝对有个希伯来文在里面，就像张扬他们说，哦，用 assembly。用会众，你们就是我的会众。
我只找出来我们的书，我们叫 Charismatic Community， 这个是我们教会的那个，他们叫 Apostle， 自己写的相当于使徒的书一样，写了九本书给教会。
那大部分人都会讲说，哦，这是招出来的一批人，这是一个会众，但是你还是没有解答那个问题啊。那主耶稣为什么不叫会众啊？你们是我的会众，对不对？根本就不用这个希腊字，对不对？他干嘛这么洋派呢？就像耶和华在西奈山上对以色列人讲，那你们是我从埃及招出来的啊，带来归我的一批人嘛，带来归我的，在万国中做属我的子民啊，做圣洁的祭司都可以啊。他有必要借这个希腊词吗？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不会乱讲话的，你不可能把主耶稣特别借了一个希腊的词呢，把它返回去变成一个完全没有特别意义的或者特别内容的普通话，对吧？杨洋，你说你们那个叫什么
？Charismatic。
什么叫 Charismatic？
因为他们把那个福音，他们说现在一提到福音也不对，叫福音叫 Charisma，我也不
Charisma。OK。
K E R G Y M A。就是福音吧，他们叫。
越听你讲我越担心了。我们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。主耶稣用了一个词儿，假如真的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定义，他干嘛要用一个希腊字呢？他制造了多少问题？所以有必要去看一看，从历史上弄弄清楚，首先这是一个希腊词儿，还是一件希腊事儿？那不管它是希腊词儿还是希腊事儿呢，也不管它的历史有多久了呢，应该是直到如今，并且再往下去，只要人类的文明还活着，这个词是有丰富的史料给我们考察的。你明白这个说法的意义吗？因为它不是从玛雅文化借了一个词，也不是从古埃及文化借了一个词，那个文化都不借了，你怎么去考证呢？主耶稣讲洋文就这一个字儿。这一个字儿呢，它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它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后世的人既然从旧约里面都找不到，那你不能随便发挥的，那你必须要从历史里面去找了，这下麻烦了。如果我们要从历史里面去找，这个必须是至少我们到现在啊，2000年以后仍然是可以找得到的东西。那你如果去找的话呢，啊，尤其现在有 AI 啊，非常非常容易找。这个 Ecclesia 是什么东西啊？从历史上是什么东西？
我记得你讲过，就是说希腊文化，它本来就是雅典的男子都是聚在一起，那就叫 Ecclesia。
那你们那边怎么讲呢？他不解释这个词呢？他必须要解释这个词啊。
他们没解释过这个词，我最少没听见过。
Ecclesia 它代表一件希腊的事情，希腊的做法。这个希腊的做法呢，当主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呢，他的门徒其实还是听得懂的，要不然一定发问的。他的使徒绝对听得懂，尤其他当他把这个福音传到希腊人中间去的时候，希腊人都听得懂。然后保罗写了这么多的书信，用了这么多次，他有没有在解释啊？大家都听懂了没有啊？都听懂了。那有什么东西是希腊人听得懂，别人听不懂？而去从希腊里面学习的东西呢，那就是你翻成现在的话，最直白的。那我们都知道希腊人是什么东西的发源呢？
民主共和。
不过希腊直到这个亚历山大他们起来统一王国之前，所有的希腊他们是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啊？那个叫什么政治？
城邦政治。
城邦政治是什么？一个一个小的芥菜，他们有多少海岛就有多少城邦。他们这个城邦政治那怎么个乱法呢？这个是在什么时候？这是在希腊的古典黄金时代以前。可是他们都还晓得，就像我们在跟中国人讲说，科举啊，私塾，对吧？都还听得懂，外国人不见得听得懂，我们听得懂，希腊人一直听得懂。那罗马帝国里头还是希腊文化，这希腊文化这些东西呢，他门徒就算不是知道的很清楚，还是知道的差不多，可能更像就像我们讲周朝的封建制度、井田制度，我们都知道了，意思别人可能不知道。它就是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，它是一件事情，跟他们的民主运作有关系的。而且这个城邦呢，是完全以他自己的城为单位的，是没有从属关系的，是各自独立的。这些独立的城邦可以成立联盟来共同抵抗敌人。在那个时候当然就是波斯嘛，就波斯王古列以后，像我们读的这个以斯帖啊，就离他们两边打仗的时代不远。那雅典联盟、斯巴达联盟要打仗的时候，和波斯大军打仗的时候，他们就必须把所有城邦的这个岛国啊、小单人啊聚在一起啊，大家都要出船、出兵，他一起去打仗嘛。但是在一个城邦里边，他们就有一个叫做 Ecclesia 的东西。这个 Ecclesia 直到今天，你去雅典观光还可以去那里观光。那里有一块石头，那一块磐石还有一个名字，就是 Pnix， 其实应该叫 Nix， P-N-I-X。 那什么东西叫做 Ecclesia 呢？就是他们所有的这个公民，在这个城里的公民呢，只要有事呢，所有的公民都要被招到一起。那不是从世界里面招出来，是从哪里招出来呢？是从他原来的工作里面找出来，原来是可能是农夫，你可能是木匠，好了，你都得来了，大家到了广场上开始商讨事情。那为什么说这样的聚集、这样的呼召不是说从世界里边找出来、分别出来的一批人？因为他们所商量的事情就是他们自己这个团体的事情，它的重点不在于与世界的分别。你们这个城邦里面的人作为一个单元，而你呢是里边的一部分，你有一定的责任，有一定的义务。他们从小到大的教育，他们一切生活的重心都是以这样的社会组织和政治运作来定义的。这是希腊人有的，希伯来人没有的。主耶稣用这个词，他的意思很明显的就是，你们是我的城邦，你们是我的城邦里的子民，并且呢，你们在一起呢，有自己的议会，你们站在哪一块石头上，哪一个 Pnix 上面讲话呢？是站在你是基督，你是神的儿子，这一个作为根基的磐石上，来组织这一个城邦，这一个议会，这个叫教会。所以其实翻成教会是不错了，教代表真理，会呢代表聚集，你翻成召会啊，翻成一种福音人群，那就不知道它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了。那从当年的城邦，当然这些城邦的这个 Ecclesia 都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啊，因为最早把那个寡头政治、贵族政治、阶级区分除掉，用 Ecclesia 来代替的人呢，是从雅典开始做的。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，从这些事情里面呢，你能够看出来他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团体，除非要对付波斯大军呢，要不然啥事你们得自己打点了。比如说我们这个城是该去打仗呢，还是该投降，哦，我们大家决定。那我们这个城虽然规模不大呢，还是很多事儿，我们总是需要一批人轮流来管理这个城市的政策啊，来做大家的公仆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他们就开会，然后他们就抽签啊，所有的公职啊，从你这个市啊，就像我们对待现在的话，从市长、党委书记 到你管街道的啊，打扫清洁的啊，通通都是用抽签的啊，只有两种人不抽，一个就是大将军不抽，一个就是算账的不能用抽的啊，就抽了一个不会算数那了得吗？一抽到以后你的任职是一年，我记得应该是一年吧，你种田的不能回去了，就得住在那儿了。那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做的，每一个人是平等的，大家商讨决议彼此帮助，然后我们都认为这样做很公平很好。这个就是希腊城邦政治的 ecclesia。 所以你看看跟我们的教会像不像？像得不得了，到现在2500年了啊，从雅典的这个最早的我们称为民主发源的 ecclesia 到现在是2500年，这个历史是非常容易查的，你在美国上中学一定学会了，一定教的，也是没争议的。你去观光，就在那个雅典神庙底下，这民主圣地啊，那块石头你还可以上去站着。所以你明白了吧？主耶稣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儿？他为什么要借这样一件希腊事儿？为什么福音从犹太人中间先传到希腊人那里？为什么教会这个观念好像在他们的心中都很清楚？哎呀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所讲的其实就是，这就是我的议会，这就是我的城邦，我要把它建立在天父给你彼得的这个启示上面。我把你们招出来，不是从世界招出来，把分别出来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完全弄反了。你们每一个，你们众教会里边的每一个城邦，要这样看自己，要这样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群体，彼此服侍，彼此成全，不要只顾自己的生活。你如果是这里边的公民，到了一定的年纪，你就必须参与这个 Ecclesia 所有的运作。这样众教会如同我建在山上的城，如同我点在台上的灯。那当然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这些岛屿啊，因为它都是怎么讲，海底下冒出来的山，这个岛屿 Ecclesia 他们召集开会的地方，一定是那个小山头上最高的那个场子，可以看得很远，可以警醒，可以防守。所以也跟主耶稣所说的城建在山上有一定的关系。地中海、爱琴海的岛屿是上千了，当年这个雅典岛屿联盟就有差不多300-500个岛，是这样一个东西。主耶稣是借了一个希腊的政治运作的一个方式，这个政治运作在主耶稣讲的时候已经有超过500-600年的历史，但是希腊人都还知道。罗马人虽然统治了这些地方，比如说你看使徒到了雅典，你不觉得他们那个地方好像很受罗马人的管？不是的，真的不是的。罗马给希腊很大的自由，他城邦都还留在那个地方，因为亚历山大他兴起很快，然后就下去了，而且希腊人已经那样自治已经太多太多年了。罗马也给希腊很多的城呢，就是他有这种自主权啊，这是一个 honor， 像保罗出生的那个大树，为什么保罗生下来就是罗马人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因为那个城就是被罗马分为你们可以自治的荣誉城市。我们另外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是中国基督徒不太晓得，就是尼禄这个人啊，他非常喜欢希腊文化，所以在他被逼自杀、被逼退位之前啊，他曾经向希腊全地宣告自由，知道吧？免他们的税啊，可能还给他们罗马公民。所以你看保罗在希腊半岛传道，除了犹太人追着他打之外呢，好像还蛮太平的。但这些话讲远了，是这样一件事情，这样一种组织叫做教会。但是这个只讲了一半，刚才提到他们这个组织是为了防止什么东西而演变出来的呢？它就是防止独裁者，防止寡头政治，世袭家族的贵族阶级统治，尤其防止独裁者。在那个时候，独裁 dictator 不是一个不好的字，他们要打仗的时候都需要一个 dictator， 很能干的人，但是他们不希望一个 dictator 变成皇帝。 那 Ecclesia 这个制度的形成和雅典的一个人物啊，叫做 Solon， 如果不记得就记得所罗门就可以了，名字像所罗门可是少一个音节，他叫 S-O-L-O-N， 他从事了很好的改革。大体上从投票这件事情，从民主这件事情上呢，打破了阶级制度的专断，把人群划分成好几个像我们叫的选区一样，这个选区里面呢，就是每一种阶级的人都有，大家一起来开会，一起来投票。那最有意思的事情呢，在他们这些行政运作里面呢，你假如太能干了，比如说你打败波斯大军啊，或者你太得民心了，你会被叫成一个 tyranny， tyranny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铁腕政治者，像川普这样的人。他们常常会要投票选一个这样的人，哪怕没事也要选一个这样的人，特别得民心、特别能干的人呢，要把他赶出去。这赶出去可以赶出去六个月啊，甚至可以赶出去十年呐、啊。把你的这个铁粉、支持你的人也可以都赶到不一样的海岛上去，因为他们不要在他们的议会里边、在他们的城邦里面有强人啊。所以这是 Ecclesia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。为什么说这只讲了一半呢？当你说教会好和这个 Ecclesia 和希腊的这件事情有关系的时候，这个还能够懂。但是主耶稣这里讲了一句很矛盾的话，是什么话？晓不晓得？张扬，你这样听，你听得懂吗？你有没有看见这里面有一个很矛盾的话？他说：“我要将什么？
我要将我的教会，
我的。实际上，一个 Ecclesia。”是不能够有一个所谓的我的在里边的，你明白了没有？这个话你明白了没有？它是矛盾的，可是它同时它告诉我们的那个信息是非常丰富的。这是什么？神的教会、基督的教会、众圣徒的教会，通通在一起。Ecclesia， perfect 名字，这个名字这个洋文借用的太好了。李欣，你这样听得明白吗？
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教会都是归属于耶稣的，但是呢我们下边的是各个的这个自己有自己的这个。
对，在每一个教会里边呢也都是自主的，却也
都是属耶稣的。
都是耶稣的，耶稣在每一个教会里边，可是这个每个教会呢都是一个一个的 Ecclesia， 这个叫做众圣徒的教会。你的所有权到底是谁？是主的也是你的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主耶稣就不会写信要你交账了，明白吧？像我们上一次讲的，耶稣容让很多的假使徒到处走来走去，教他要教的，不管他写的是几本书，但是耶稣把这个辨别的权利、辨别的责任交给教会。你要是认不出来他是假的，那你就麻烦；你认出来他是假的，你就得承载。这个叫做众圣徒的教会。可是众圣徒的教会跟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一体的。My Ecclesia， 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绝对不是我自己的发明。你把历史对在一起的时候，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。但是大家现在都是拿希腊字，再从这个字里边呢加一些自己的想象，比如李长寿加的想象，就是说我们从世界里面被招出来的一些人。他如果要讲这样事情，他不用借这个希腊词，他借的是一件希腊事情，而这件希腊事情是绝对不能加上一个头衔叫做我的 Ecclesia 的。偏偏主耶稣就这么做了。你如果明白这一件事情，再去看一看他们当初的历史，你会发现这非常的妙，因为它的相似之处太强了，在别的民族、别的文化、别的历史里面没有这样的东西，就算有也没有留下来如此清楚的记载，而且福音正式传到希腊人中间去。好了，这个听的是有点头痛了 啊，但是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，因为这不是一个说法，这是一个历史的考证。你也可以说圣经里面这是一个必须要的历史考证，因为假如希腊不在了，或者我们没有这种考证的条件，主耶稣就不会用这个词。那一直到2000年以后，现在这个民主的观念、议会的观念非但没有减少，反而是全世界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真的是有这样的远见。 那那个历史古迹也还在，尤其有意思就是说，呵呵，他那个意外有一块石头，耶稣像这个磐石，人要发表意见就站在那个石头上面去发表那一块石头，那个叫做民主圣地，可以到希腊去看。好了，这样就是差不多哥林多前书的东西。那张扬还没有看见什么其他的，你大概知道神的教会、耶稣基督的教会、众圣徒的教会差不多了。
嗯，
那还有什么呢？
家中的教会。
那你说这个家中的教会它本身是不是个重点？就既然有家中的教会，就显然有什么
不在家中的教会。
对嘛对嘛，他睡在为什么会讲出来？不是说教会都在家里，这是很糊涂的事情啊。如果都是家里的教会，教会都应该在家里，他就不会这么讲了嘛。哎呀，看见一个亮光，那就其他东西都不见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再讲一个问题。现在我们在讲的包括我们自己都是外邦的教会，教会听谁的呢？教会虽然是主耶稣的，但是教会听谁的呢？
教会听长执会的。
长执会听谁的？
长执会是民主的。
这张扬一下子就讲到重点里面去了。那长执会的民主跟各国政治的民主一样，出了很多的问题，对不对？那到底是少了什么东西呢？因为你大部分这个教会的名词啊，它只是拿来用而已，看不出太多的东西。我们已经看见神的教会、众教会、耶稣的教会、众圣徒的教会已经不错了。有一件事情千万不能少的，就是外邦教会的执事。这个执事啊，和其他的都不一样啊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，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。哎呦，这个东西少了，这个东西少了，教会民主政治就不行了。因为虽然说是我的教会，虽然说是主的教会，主复活了，对不对？升到天上去，一朵云彩过来，你就看不见他了。哎，但是他派了一个人，他在教会里面还安排了一个所谓的职分。这个职分是什么呢？就是哥罗西书所说的，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，做了你们外邦所有众教会的执事 minister。那我的工作是什么？把神的道理，包括一切救恩和教会的道理，要把它传得全备。这个叫做执事，这个叫做外邦人的使徒。所以保罗他其实他自己有很多的头衔的，他说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对不对？我在基督里生了你们，还有什么呢？我是新约的执事，我是教会的执事，福音的执事，基督的执事，神奥秘式的管家。这个很厉害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
哎，执事就是 minister， 执事就是管着你的，
管事的，
管事就是 minister 一样的，就是神叫他来 minister 教会的。执事真的就是管事的。在使徒行传里面他立了七个所谓的执事嘛。
嗯，他们说那个使徒行传从来没说他们是执事。
那个地方没说是没错。他就是立了七个来管饭食的人。
嗯哼，
只是这个工作来讲呢，和后来在教会里面是一样的。可能更接近的一个定义就是公仆了。
他是只是哥罗西教会的执事还是所有的？
哦，那就看你怎么读了。保罗实际上呢，他根本就没有去过哥罗西教会。哥罗西教会不是他开始的，是以巴弗开始的，大概是他们在以弗所出去的这个工人之一。也就是因为他没去过，你们虽然没见过我啊，你们可能听说过我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呵呵呵，我跟你们关系密切，所以我写信给你们是这样来的。所以哥罗西书在这件事情上特别重要。他没有去过的教会有两个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
罗马。
对，所以你看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，就是他在这两封信里面，哎呀，他问安的人特别多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不是保罗的心机啊，这实在是为了教会好。这两个问安特别多的地方就是他没去过的地方，还有很多人认识他，是他的同工，所以他仍然以他们为独立的教会，并且他一定要也不嫌脸皮厚，也不，教会里面一定有问题，怎么又挤进来一个大哥？ 对吧？这个叫做我，神在我，这个他其他地方叫做关切你们的职分。以弗所书，你要是不这么想，那个话不刺耳，你想了你就才知道，这个所谓教会的执事、新约的执事、福音的执事都是保罗。那你再看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什么？加拉太书、这个格林多后书，这两个教会都是有问题的教会，对不对？在这两本书信里面，保罗在解决他们问题的时候，他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的？
批评他们吗？
那当然是了，可是那个不是治本儿。所以在教会要是不明白这件事情呢，你大家彼此批评是找不到结果的。
也信。
他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字儿，那么猜猜是哪个字儿？你不信你可以去读。李欣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这种问题，姐妹不太关心，因为觉得哎呀，这东西太烦人了，对不对？
是不往这上发功夫。
你们不想不往这方面费脑筋，可是不往这方面费脑筋，教会的问题没法解决了，没办法往前走啊。
交给弟兄们解决。
弟兄都够糊涂的。他的答案只有一个字儿。就是我，尤其是格林多后书，
我
就是要听我的，你们不能不听我的。所以他在这两本书里面就讲他自己啊，哎呀，一面讲一面很气，他说我因为你们的缘故变了愚妄人，我要为自己夸口，直到如今你们还以为我是在为自己夸口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作为一个基督的教会，你们不能不听我的，你们不能不理我所立的规矩，你们不能把任何别的东西引进来是超过我的。这个就是他所写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这个醋味很浓啊，那些人假意待你们，那么你就对他好，对不对？你再从这个角度去读，你就读明白了。我还听那个传道人讲，他说哥林多后书是最难读的，因为里面没有章法，没有中心思想，他怎么会这么读不懂呢？中心思想就一个字儿，就是我保罗是大哥，你们要听我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一个教会当他要开始往错的路跑的时候，他一定是拿这个东西来挡，他这个是金字招牌。可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最忌讳的就是说什么，假如我在一个教会里面讲说保罗啊，我们需要把保罗当成一个活生生的啊最重要的职分，外邦教会一定要听他的，他们就会说我高举保罗，然后会拿哪一句圣经来攻击我？
就是有一句话叫做我们所领无非是领所领受的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有人说这个是属保罗的，那个属基督，那个属基法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
那这样说法对不对呢？
不对哦。
为什么不对呢？
因为他在那里有一个特定的用法，
那个地方是讲到救恩，保罗在讲的是教会，神安排了一个所谓外邦使徒的职分，作为外邦教会的执事，作为新约的执事、福音的执事，就是要我们听他的，听他的不是属他，但是你要这样讲也可以。那我只想问你了，一个人可不可以不属保罗而属基督呢？
犹太人可以。
犹太人也许可以。外邦教会没有一个可以不属保罗、不听保罗而自称为属基督的。因为这根本就是神的安排。所以你看保罗他到了犹太人中间他向来不说话。因为那不是他的职分嘛。所以就一些根本的问题，我们一开始谈说，哎，有没有分别所谓外邦教会和犹太人教会？有时候没有分别，那就没得谈。有分别，我们还是外邦人的教会，那你就要听外邦使徒的。这是解决教会一切争论的办法。除此之外，其实没有办法。你要用神学来讲道理，那是缘木求鱼。直到大家都说，哎呀，这是外邦使徒说了，我们就听了就是了，懂不懂没关系，那我们都可以像姐妹一样，不用去多想，因为神的设计本来就是这样，不要你们自己去搞了一大堆的道理，一大堆的说法出来，其实很坏事的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事情，你要在这几个根本的根基上站对了。我们今天讲的很快的提到两件事情，一个就是教会是一件希腊事儿，我的教会四个字是不能拆开的啊，不是要你拿着教会再去改个名字，自己去想一些的办法，不是不是。主耶稣为什么要用这个希腊词、希腊字儿？第二个就是所谓众圣徒的教会又是我的教会，怎么样运作？真正的答案其实是 有一个所谓外邦教会的指示啊，这是耶稣为特定特别派给我的一个指示，我在这上头尽责，就是外邦使徒保罗。所以当你读到保罗书信里面一切的交代，你要知道，像保罗自己讲的，如果有人不知道这是主的吩咐，由他不知道，是这么严重的，知道他不要人家跟他辩了。如果有人想要辩驳，我们没有这样的规矩，在神的众教会也都没有。这些是圣经，新约圣经里面最基本的圣经金句，但是没有人提出来的。你把这个保罗的我通通拿掉了，你就可以去写神学教科书了。写出来的东西保证跟神的心意不一样。你要在走到神的心意里面的服事，你必须服从在这个外邦使徒的权柄以下。为什么保罗这么专横，这么容不下别人的说法，这么不客气？教会也管，家庭也管，婚姻也管，男人什么样，女人什么样，他都有意见。他是有原因的，因为神把整个外邦教会交给他啊，他活着的时候要把一切能说的、能讲的都给你讲清楚了。他是所有外邦教会、外邦信徒出场规格的鉴定者、设立者。讲完了，他走了，然后他里边还有话啊，如同我亲自在你们中间，如同我已经判断了行这样事的人，都是以他为准的。对，这样你可以看出来，从这样的角度去看的一个教会和我们今天的教会，那相差是非常非常远的。但是你从这里边应该可以找到蛮确定的把握，你知道你服侍的时候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不对的吧？这不是从神学来的，这是从神的教会，神在教会里面怎么安排来的嘛？神的设计很简单，他有一个众圣徒的议会，这个议会呢，他安排了一个公头，叫做保罗，专管一切的事，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，他已经替我们写好了，制定好了，不需要你再去发明一套什么东西。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的名词，那我们走了一些，只是我们现在走在教会这个名词来啊。那我们下一次呢，真正需要看的就是还是把这些教会的东西看一看，真正需要看的再稍微再回去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，因为以弗所书讲的东西很重要。然后呢，就需要看一看启示录，他对教会的要求到底是什么，以及怎么达到这些的要求。